我们开始的时候还是一起来祷告。那天父，我们为这几个月来感谢主，感谢主五个月的时间过去了，弟兄姐妹就是坚持到现在，我们感谢主在我们当中，你自己做我们人心当中坚固的工作，也感谢主这五个月的时间对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所得的好处，我们感谢主。今天的聚会时间也交托在主的手中，求主带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宣布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今天我们上课时间会短一点，因为我们下午我们还有那个建堂委员会要去跟 Scott 在那个上建堂的地方见面，所以两点半的时候我跟林阳几个人建堂委员会会先离开啊。那第二个就是刚刚说了那个国庭在我们当中今天下午我们有一个见证啊，所以是国庭给我们做见证啊。那我们一开始就是先把时间交给国庭，他跟我们分享他的见证。
谢谢当校长，快点。
对，所以本来很长，要讲快点。然后这个感谢主可以有机会分享得救的见证，很久已经很久没有去，因为我是得救的时候是18岁的时候，就是1995年。所以已经很久以前了，对啊，这样回想起来其实也蛮感谢主，就是在那个时候用特别的方式。我信主以前就我是在台北市长大的那个小孩，所以很 typical， 就是家里是小康的家境，然后从小父母亲就是告诉我好好读书就好，其他什么事都不要管。对，所以那我从就是告诉我很多关于说好好读书会有什么好处，或者说父母亲会喜欢你，然后老师同学都会喜欢你，然后亲戚都会称赞你。那我很重视这个，所以我从小非常努力的读书，功课也很好，这样。对啊，那我在国内不在以前在那个在以前自己家乡考试啊，就是要高中大学都要考试才能进去，那我都是上最好的学校，在那个时候。对，所以在外人看来就是凡事都顺利的，凡事都顺利。对，那可是我知道我很在意别人怎么看，我很害怕哪一天亲戚、父母、老师、同学的称赞都会不见，都会不见。所以我非常在意我的成绩，所以我非常努力的读书，就是生怕哪一天会没有。所以心里其实一方面对于自己的 status 非常满意，因为都做得很好。对啊，可是一方面也很害怕哪天就会消失，都有条件。对，所以我交朋友也是一样，我交朋友也是非常在意别人的看法，也非常的在意对方是不是今天觉得我好，明天就没有，所以都一直很紧张，就是这种情绪都是这种怎么样，很自以为自己很不错，可是同时间又觉得很自卑的那种情绪是交错在一起的。对，这很难去形容到底是怎么回事，可是我相信如果有这种凡事顺利长大起来那种小孩子，他们可能也知道我在讲什么，因为可能心里面都大概会害怕这种父母亲或者谁的喜爱会不见。对，然后对自己的价值也是来自于功课，对，其他也都没有这样。所以那后来上了大学之后呢，有基督徒来跟我传福音。对，那上大学嘛，觉得是一个很开放的环境，那我觉得都应该接触一下。对，那基督教不错。对，那我想去听听看这样。那我觉得圣经很好，圣经是个很有智慧的书。对，看到耶稣的话觉得非常有智慧。对，那我也觉得很喜欢跟那些基督徒在一起。对，那同时间我也看到说人上是人有罪嘛，对不对？圣经上说人有罪，那我也蛮认同的，我也蛮认同。我觉得说对，我不完美 ，OK， 我做错事，但是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嘞？对，谁都会犯罪嘛，谁都会犯罪，所以这其实这也是老生常谈，我觉得，对啊。那其他宗教也劝人为善嘛，所以我觉得也这也没什么特别，老实说，就基督教也就是其中就是在台湾各种不同宗教都很兴盛。基督教也不过是其中一个劝人为善的。对，那而且重要就是说我自我感觉蛮良好的，那时候觉得我都做得很好啊，你看从小就是这么顺利，现在有台大的学生。对，那都很好，我觉得我在 我就是给自己就是非常满意自己的现状，学习啊，然后我还参加查经班，然后学习做人做事道理，我可以，我觉得我可以成为更好的人，我一直感到非常满意，一直感到非常满意。对，那基督徒也跟我传福音啊，就是人有罪要悔改什么的，然后可以，那可是得罪神悔改这件事情对我来说蛮，我觉得我不太需要，我觉得我不太需要。对，那后来发生一件事情就完全转变，完全转变。对，那我知道我刚刚不是讲过说我很喜欢去，我非常在意别人怎么看吗？对，所以我交朋友的时候，我很在意我在群体当中是不是受欢迎，是不是被接纳，是不是可以融入大家当中。所以我都会习惯用一些我自己的方式让大家来注意到我，让大家来喜欢我。其中包括一样就是我以前在信主前常常做的事情就是喜欢到处说别人的一些闲话，我很喜欢 gossip， 就喜欢讲，听到别人我就这样讲，听到别人我就这样讲。对，为什么？因为别人就会注意到我嘛，对啊，比如今天大家在一起聚会，对不对？然后云科不在，然后我就会说，哎，你们知道云科最近有一些特别的事情，然后我最近听到的，告诉你们，然后大家就哇啊，对，然后我也喜欢把事情讲得夸张，明明就是一，我可以讲到十。所以讲完之后就会笑啊，很高兴啊，这样，那我就很得意，因为我觉得我今天在这个聚会里面我是被重视，我是被 focus。 对，那至于会不会得罪到云科，我根本就不在乎。对，因为我觉得我更没想到会不会，更没想到我讲出话之前更没想到会有什么后果，所以我就这样做。对啊，那当然就上了大学一样是这样子。那有一次我跟一群我刚认识的一群朋友在聊天的时候，刚好那一群人认识我以前高中的一个同学。对，然后我那个同学他不在，你知道，就一样画葫芦，我就说，哎，你知道他以前在建中的时候是在他以前在高中是什么德性吗？对吧？然后就跟他们说，哦，你知道怎样怎样，然后又大家就被我逗了，大家嘻嘻哈哈笑这样。对，然后我还是很得意说，哦，今天认识那票人，然后他们还蛮喜欢我。那可是后来那些人告诉他我在那个时候说了他的一些事情，然后很惨的事就发生了，他就打电话来给我痛骂我，然后就说要跟我断绝朋友关系。他跟我在高中是很好的朋友，对，然后他就很生气的跟我说，你怎么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对啊，对啊，然后怎么可以什么什么什么的，然后就说要跟我绝交。对，我那时候其实蛮 shock， 就是说第一次碰到这样的事情。对，第一次才 realize 说我以前自以为很得意去让人受欢迎的方式伤害到了人，我都不知道，都不晓得。对，然后我自我感觉良好，原来都是建立在伤害别人的基础上，都是建立在伤害别人的基础上。然后在那个时候我之前跟弟兄姐妹所读的经文，关于罪的经文，不知道为什么都在我脑海里全部浮现出来。世人都犯了罪，亏缺神的荣耀。对，然后说不但自己这样行，也喜欢别人这样做。对，然后心中充满了各种凶杀苟合偷盗怎样的情欲是都是显而易见的，这样的人断不得进天国。对，然后我就觉得，然后呼喊我主啊主的都不一定能进天国。我觉得非常的，那时候我突然那些经文全部都 make sense， 全部 totally make sense。以前都觉得哦，这是劝人为善 ，OK。可是那些经文全部 totally make sense， 然后让我突然觉得说，你知道吗？我以前觉得说，哦，我是不完美的人 ，OK， 我了解，我知道。可是那个时候，我觉得我是一个很邪恶的人，我是一个很 evil 的人。知道，你们大家可以知道这两者不一样在什么地方，这两个不一样的地方。我那时候突然就知道，我彻彻底底得罪了上帝，然后我还以为我自己很好，我还以为我自己真的很好，对啊，然后我是一个很邪恶的人，然后我不知道该怎么办，真的是，然后我完了，那么，对，我跟上帝的鸿沟已经出现了，我那时候就啊，原来是这样，世人都，然后耶和华的臂膀并非不能显露，对，不一定，他的耳朵并非发声不能听见，但是我们的罪孽是耶和华掩面不看我们，掩耳不听我们。 我以前读经文的时候我也读过这个，可是 OK 就是 OK 好了，对不起啦神。可是那个时候，在那个时候，我那个经文全部都 make sense， 我觉得哇我糟了，这样如果真的有个神的话我完了，然后我不知道怎么办。对，然后我就去跟我弟兄讲说我这两天在想这个事情，然后我很害怕。对啊，弟兄说你也读过啊，基督耶稣怎么为你钉在十字架上，他是为了什么，然后他在跟我讲更多关于十字架的事情，然后我才了解说，原来只有基督耶稣，原来神都知道这件事，然后基督耶稣可以原谅我，然后我跟上帝的关系只有透过基督耶稣才能够重新再恢复。对，然后我是多么需要救恩的人，我在那个时候觉得，我在那个时候还知道我是多么一个需要救赎的人，你知道吗？世人都犯了罪 OK 劝人为善，可是我很需要救赎，那时候我是这样觉得，然后只有耶稣基督可以救赎我。其他的宗教我以前认识的观世音、妈祖、文昌帝君、什么土地公，甚至我们家附近的一块大石头 OK 都不能，什么都不能，他们都不能做。对，没有任何的以前我对于其他宗教 knowledge 有这样方面的一个救恩。我后来在那个时候我就 OK， 上帝是独一的真神，耶稣基督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对我来说已经不会是问题。我以前很排斥说唯一什么，这个太霸道了。可是那个时候我就知道上帝是独一的真神，对，绝对是，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法，绝对是。我那个时候就接受耶稣基督做我救主，然后后来就受浸，就是1995年的时候，11月的时候的事情。那我觉得成为基督之后 What it means to me， 就是说这是课本里面问的，就是对我来说代表什么。我觉得这个人生的目标都整个转变，当然是渐进的啦，渐进的，一直到信主十几年到现在我才这样说，可能刚信主的时候还不是。可问题是说这过程来我看到，就是说我的人生目标已经不是在追求人眼中的成功了。人眼中的成功对我来说代表什么，因为人眼中的成功可能是神眼中的失败。会对，我要在神眼中是个成功的人，不要在人眼中是成功的人，所以我人生的目标都已经转变了。那到底这辈子会做什么职业，会赚多少钱什么的，当然我也会去想，可是那不是我唯一追求的目标，绝对不是，绝对不是。如果上帝觉得那不对，那我宁愿不要这个东西。那然后我知道上帝怎么看我，所以我心中有确据，那个安全感是确据的。人怎么看我，那其实不是那么重要，当然我也会受影响的。今天如果阿米娜跟我说啊，国丁我讨厌你，我会难过，对吧？可是我不会难过到说完了全世界都毁了，因为我知道神怎么看我。OK， 呀，那就是说，我也知道神在乎我是什么样的人，胜过我做什么样的事情，呀，所以我做什么样的人比我做什么样的事还要重要，所以这变成我人生的目标，这是我 life purpose。对啊，就是已经都跟以前都完全不一样。再来就是说，我以前就是很喜欢把自己抬得很高，很喜欢大家看到我做什么事情都是这是国廷做的，什么好事国廷做的，我很喜欢去让大家知道这一点，因为我很想得人的认同。可是现在对我来说，这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所以我做一件事情，我宁愿大家不知道，对，我宁愿大家不晓得。然后如果一件事情成功了，然后不是因为我缘故，我以前会觉得难过啊，这件事情我没有份，很难过。可是现在对我来说，只要神的国成功，我的成功一点都不重要。对，所以只要今天这个活动办得很好，然后我因为最近很忙没有参加，我不会觉得我觉得我会感谢主说神的国的事工成功。对，成功不用是在我身上。对，那使徒约翰说他必希望我必衰微，我觉得我也就是说这是变成说我每次遇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会想到使徒约翰他说过的话。对，我觉得这是我信主之后在这方面有很大的一个转变，是在这个地方。这样，谢谢大家。
谢谢国廷跟我们的分享，是一个很好的见证啊。他照着我们课本的规定，该讲的都讲的，因为他讲的比较慢啊，所以也比较详细。然后大家听完了之后，也就比较了解，就有说记住，就知道他讲了些什么。但是我们课本因为他限制我们说三分钟之内把它讲出来哈，那我们都是用那种三分钟的 version 哈，我们这种是一种操练。那如果说在实际的场合，你跟人家分享，他 他允许你有更多的时间的话，你也可以说把它讲得详细一点也可以啊。我 anyway 这是国庭的那个见证，说该有的部分，之前怎么样，中间为什么信主，之后特别是有些是关于那个想法上的东西，这种东西不太容易解释的，但他能够解释得清楚啊。好，感谢主。好，感谢主跟我们有很多好的弟兄姐妹的见证。嗯，我今天是要跟大家做一个复习，我们现在第三册呢已经上完了，我先跟大家复习一下啊、上个礼拜所学的东西，然后把整个第三册我挑几个重点给大家复习一下哈。好，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第三册的名字叫做得胜的门徒，它总共有六个星期，每一个星期有一个题目哈。第一个星期的题目是战胜敌人，那里我们认识到我们的敌人是撒旦，然后有三种不同的这个 stronghold 营垒哈。到第六星期它的题目是得胜的生命，就是我们上周所学的。我要给大家复习一下上周的哈，首先就是有讲到这个兵法的问题哈，我们有孙子兵法，但是也有属灵兵法哈。这属灵的兵法哈，就是怎么样能够打赢这场战争呢哈，怎么能够得胜呢哈，是这样子。这里面有一句话呢，在上个礼拜它重复出现过好几次哈，大致上这样子哈，跟撒旦邪灵的战争是从你的膝盖开始哈，这个从膝盖开始打赢这场战争的话呢，就出现过好几次哈，就说属灵的这个兵法是怎么样呢？不是靠你自己去打，而是要借着说一个诚恳的祷告，然后有神的同在，才能够打赢这个战争。我们的作者呢，就借着说历代志下二十章所记载的约沙法王的那场战争呢，给我们讲解说五个属灵征战的这个原则哈。哪五个呢？第一个就是要寻求神，我就持续说一遍，寻求神哈。这样哈，第一是寻求神，第二是认识神哈，第三是倚靠神，第四是相信神，第五是敬拜神哈。因为这些一连串念下去的话都很相似，我保证你读完了也就忘记了，要把这五个一个一个讲出来不是很容易。但是其实它五个都有点意思不太一样，我从第一个开始，我们先看看什么叫做寻求神哈。寻求神顾名思义就是你要去到去找神去，所以说打属灵的战争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说你会在第一时间首先去找神哈。面对困难时你的第一个动作应该是寻求神，你不先去想这个办法，想那个办法，走投无路，真没办法了，你才说那好吧，那我试试看神可不可以，而是说你第一个动作，在第一时间你就去找神哈。好，然后他又讲一些原则的问题，说你不要只是个人寻求神，而是集体寻求神。说约沙法王他打仗的时候，不是他一个人到神面前就算了，而是他召集这些犹大的人民，这样一起去哈。最好是有一些属灵的弟兄姐妹跟你一起来寻求神哈。第二个就是说这个祷告的问题哈，就是说是这个团体哈，就是跟你一起寻求的那些弟兄姐妹呢，花相当长的时间一起祷告，不是说就祷告两三句就算了哈。那关于这个祷告这件事情，我希望就经过我们 Master Live 门训之后呢，大家有说更正确一点的认识哈。这祷告是平时就做的，而且在有特别有需要的时候又做比较长一点的时间的啊。好，第三就是他有讲到说，那些不像你对耶稣基督那么委身的人呢，就不要去征求他们的意见，你不要说谁都去问啊，亲戚朋友信主的不信主的你都问一遍，或者有些很 marginal 就是说是基督徒其实不是很 commit 的人，你也去问他的意见，然后你把你听到这许多意见拿起来分析综合一下，就觉得大概是这样子吧，不是这样子。他说你要去寻求意见的时候，要先看这个人对主耶稣的委身的程度，如果他是一个很委身的基督徒的时候，你才去听听他的意见，如果不是那种委身程度的话，你就不要去征求他们的意见，根本不需要。然后第四就是当你跟敌人打仗的时候不要害怕哈，说害怕就是对敌人有信心哈，这个我们今天讲过，那你应该是对神有信心而不是对敌人有信心，所以寻求神不要害怕，然后跟一群 属灵上志同道合的弟兄姐妹一起来祷告。好，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认识神哈，他是说认识神的话是要根据四样事情祷告的时候哈，说因为你认识神哈，认识那是认识神，那你的祷告应该是有根据的，根据哪些呢？四样事情哈。第一个，你要根据说神的本身，他的 person， 就是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呢？说哦，我的神是一位 Almighty and loving， 是全能的而且慈爱的神。根据神的本性来祷告，大家读诗篇的话，特别你可以注意到这一点哈，他是按照神的本性来祈求啊。如果那大卫犯了那么大罪，说按照自己的罪的话都不敢去见神，但是他是按照，他说我按照你的慈悲怜悯来求你哈，是吧？是按照神的本身哈。那第二就是根据神的应许哈。啊，神对我有什么应许？我拿这个应许啊，神的话语是不会改变的，所以用这个应许来问他。啊，神的应许就是说，我在基督里能够得到胜利哈。第三就是神的目的哈，神的目的就是要我能够活的时候能够荣耀他。然后最后就是大家要记得，就是这个叫做神过去的作为哈。他中间哈，这个 Master 中间有那一两句，他引用这个 Experiencing God 那个 Henry Blackaby 写的那个经历神，说这件事情呢，那个在经历神里面称作为 Spiritual Marker。 Spiritual Marker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你过去的经验里面，你曾经经历过的神的某一种作为，你就要把它 mark 起来，然后这些事情拿来回想，然后想到说哦，我的神是这样子，当初他怎样帮助我，要记得神的作为哈。所以说有这四样哈，英文字都是 P 开头的 person, promise, purpose 跟 previous acts 哈。好，这是认识神的原则。那第三个原则，上礼拜我们学的是倚靠神的原则哈。那他在这次讲到说，属灵的战争是的胜利哈，属灵战争的胜利是从膝盖上开始，表示说你以一个谦卑的姿态到神面前来向他祷告哈。好，属灵，OK， 啊，就让我们记住说这是神的战争。然后有句话说，神借着你出战哈，他的英文是说 through you 哈，神去打仗，但是 through you 借着你这个人出去。那真的打仗的时候是神在打仗，可是他要借着你出去打仗，所以我们只是说让神出来能够显出他作为的一个工具哈。那要晓得说不光只是我自己，是有神哈。那你一旦记住这是神的战争，你就可以充满信心的面对敌人。所以说我们面对敌人的时候不害怕哈，相信我们可以打仗哈。这是他给我们第三天的原则，是倚靠神哈。那第四天他给的是相信神的原则哈，说相信神的表现，就是说有哪些表现，就是你的表现表示你相信神呢？说你如果有做以下的两样表现，就是说可以说你是一个相信神的人。第一个就是说你会为了因为神的应许而赞美他哈，就是说虽然那个还在打仗还没有得胜，但是你说哦，神已经 promise 我会这样，然后我就先来赞美你，那这就表示说哎，这个人真的是相信神了哈。那第二个表现就是你会顺服神哈，你说你一旦了解说神得胜的计划是什么哈，像那个约沙法，他知道神的得胜的计划就是让他们站住，神为他们征战，所以他就派诗班在军队的前面去唱诗，哎，他就真的顺服神了，那他就结果得到胜利。所以我们也是一样，说你要如果知道说神做事的方法是怎样，你去顺服那就可以哈。好，最后一个原则是敬拜神的原则哈。你如果真的相信神，就会敬拜赞美他哈。那敬拜神是什么时候呢？啊，敬拜神的时间是战争之前哈，在还没有战争之前，你就先来敬拜神，就来先来赞美他。敬拜神的时间也是啊，战争之中，在打仗的时候。感谢神，赞美神，敬拜他。那敬拜神的时间也是在战争之后，约沙法王他们打胜之后去收取掳物，收了三天，然后百姓欢欢喜喜的到耶路撒冷，在殿中在那里敬拜称颂主哈， 之后也不要忘记来敬拜感谢主啊。敬拜神的原则，得胜的秘诀是在于你的双膝啊。我们的问题啊，课本上说我们这些人的问题呢，是我们总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和自己的能力来征战，但是却不寻求神，也不倚靠神啊，这是我们的问题，就是靠自己。那以上那五个原则就是上礼拜我们所学的哈，它主要就是靠按照约沙法王的这个经历把它分析出五个原则。那作者他说他自己以前不晓得怎么能够打赢属灵的战争，一直到他从这个约沙法王的故事当中，他就学到了这五个原则，使他能够得胜。那上上个礼拜的话，我们主要是学这个图，我再给大家再重新复习一遍哈，就说我们这个基督门徒呢，就是从根基开始。第一个就是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根基，我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一旦这个确定了之后，才有可能说这个 personhood 就是人格的发展才有可能造成啊。那因为我们是这种人，我们的无形之中就会传递出一种信息来哈，就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生命信息传出去哈。好，有了这个信息之后，你才能够根据你的信息建立你的事工啊。就事工倒并不只是说做这个事做那个事，而是说你这个人啊，能够为神所做的这些见证传达的信息是我们主要的事工。在事工之上，我们才建立我们的家庭跟工作这两样重要的事情啊。那这个是上礼拜我们学的重点，就是这个图哈。那每一个它都有一个问题哈，这个我就不跟大家一一的去看了哈。就是好比说基督的根基，我们就问说基督和他的国度是不是我人生的第一优先，然后人格发展我正在成为一个怎样的人等等哈，让我们能够反问一下我们是不是有说建立在磐石上哈。事工也是有一个自问的哈，自问的问题。家庭，我的家庭怎么成为一个施工的舞台，然后我的工作，我的职业成为服侍主的机会。我们这六周当中学的很重要的一个观念是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学到的哈。那这个就是说我们要认识我们的敌人，他就是魔鬼撒旦，然后他在这个世界当中建筑了三个营垒啊。第一个营垒是在我们心里面的，就是个人的营垒，就是有一些我们在我们里面比较难根除的一些东西，但是对撒旦来说他很容易进到那里面去，然后从那边作为一个对他有利的一个基地，然后来攻击你，来毁坏神的工作，这是个人的营垒啊。那还有意识形态的营垒，就是在我们所生存的这个文化当中、社会当中、亲朋好友左邻右舍当中，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大家有一种共同的观念，但是这种共同的观念是与神的观念相违背的。那最后就是说在这个看不见的这个天空当中有一种宇宙的营垒，就是撒旦跟他底下的这些诸般的邪灵一种实际存在。那他们是实体，虽然看不见但是实体，就跟你是看得见是一个实体一样，只不过他们跟你的差别就是你看得见他看不见，但是他跟你一样的真实，甚至比你更真实，因为他存在的时间比你还久。个人的营垒，我们的课本给了我们一些例子，它主要是根据耶稣的登山宝训里面就提出几个例子来，当然不止这几个哈，好比说骄傲 pride 哈，贪婪贪心，improper speech 哈，讲些不当讲的一些话 ，OK， 还有这些lust 这些情欲的事情哈，还有这些苦毒等等的哈，这些都是很容易在人里面有的一些个人的营垒。有一些意识形态的营垒，这方面我觉得我们课本讲得很好哈，帮助我们认识到，我觉得这方面我们认识到的话，我们比较容易，其实比较容易了解我们周围的人为什么那样子反应，in the long run 对我们传福音也是有帮助的哈。就是在我们所从小长大的这些环境当中，我不管你是来自于大陆，来自于台湾，来自于哪里，或在美国长大，都差不多一样啊。就在我们的文化社会当中，有这 secularism 哈，这个世俗主义哈，有不同的这些哲学思想系统哈， 我们有些我们就已经采用了哈，社会上的价值观都深深的在我们里面哈，还有就是比较最近一些流行的，好比说同性恋被普遍的接受哈，甚至就跑到小学的那个教学里面去了哈，达尔文主义也就是进化论的哈。当然我们以前我们教会有教过这进化论，你要多一点了解它，它可以分成好几类，你要了解人家讲的是哪一个哈。那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 tolerance 哈，就是各方面都包容都接纳，不分好坏，如果你说有对有错的时候，人家就说你很 narrow 哈。那最后一个当然就是这个人文主义或者是人本主义，这个是中国人最会的哈，这个整个的中国人的这些历史上的这些系统都是人文主义哈。好，最后这个叫做宇宙营垒哈，这就是撒旦跟他的仆役所建筑的一个属灵的营垒哈。根据以弗所书有讲说，在撒旦下面有执政的，然后有掌权的，然后有管辖在幽暗世界的，然后最后还有就是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哈。他们有不同的阶级，但是他们是实际存在的这些邪灵。好，那这是我们第三册一开始所学的，我跟大家复习一下。下面这一部分就是说了解神的旨意哈。我们的课本给了大家六个步骤，那个请你自己去做复习。我给大家复习的是我在那一次跟大家所介绍的我自己的一些体验哈。了解神的旨意怎么样了解呢哈？一个就是说了解神的旨意的话，我们需要有些基础哈。那这个基础的话有四样东西哈，不难了解的。第一个就是你要对神有个实在的活泼的信心哈。第二就是要有顺服的心智哈。耶稣说人若立志遵行他的旨意，就必知道说这话是出于我还是出自于神哈。所以你如果有顺服的心智，你能够明白。那第三个的话就是内住的话语哈，这个我们在 Master Life 讲的最多了。如果你在主里面哈，你在他里面，他的神的话在你里面，你的凡祈求的就给你们成就哈。第四就是你有个成熟的判断。好，那这四个哈，就是平时你所做成的，不是一些特殊的情况。那这个就形成我们来了解神话语的一些基础。大部分的时候你根据这个基础的话，你就已经可以明白神的旨意。我觉得80%-90%的情况之下你都明白，只有一些很特殊的情况，你要在特殊寻求的时候，我们就寻找一些 condition， 一些特殊情况，看有没有出现哈。那另外一个是比较一种神秘的说法，就是说圣灵的感动，心中有没有被圣灵所感动，这是一种比较神秘的说法。那只有说当事者自己可以在那边感觉得到，说我最近这一阵子总是对什么事情特别有感动或什么有感动，这个别人没有办法，这是很主观的一件事情哈。那第六就是比较客观的，就是教会的同意哈。像在使徒行传跟我们看到的，说 even 这个使徒们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他们有很多人在一起进食祷告的时候，圣灵向他们说话，他们得到圣灵的同意，然后安提阿教会就把他们打发出去哈，这是教会的同意哈。那最后就是一个开放的门路哈，像保罗他想去罗马传道，他就祷告说神给他说有个开放的道路，使他能够平坦的道路到罗马去哈。 OK， 那这七样呢，我每样都有一些经文，我就不一条一条的念出来了。那这些经文的话以前有给过大家，现在还是都附在这里，有兴趣的人就可以上网去看这个就好了。那经文都在那里，我不再多念了就是了哈。好，那我们这第三册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学的，就是这只手哈。这只手的话，我希望大家能够把它给记住哈。五个手指头，每个指头有个英文字母，合起来五个就是 HEART 哈，就是 heart， 然后这样比较好记哈。那你就记得说，再加上你手掌的部分，所以是有六个部分。把这六个部分合起来的话，你就能够很有效果的把神的话语记在心里面去哈。 那这个我是希望大家能够实际上去做。你可能以前读圣经等等，你从来没有这样子，好比说就是说这么认真过。那我希望因为 Master Life 的缘故，你以后开始这个读经就是比较积极比较认真，然后真的经过这个耳听目神手察脑机心想掌握这几个步骤，你能够把神的话语很扎实的记在你里面，成为一种内住的话语哈。OK， 那属灵的军装总共有六个 pieces， 然后上礼拜我们所学的是最后的那一个部分，就是真理的腰带哈。大家记得就是每一个部分的时候，他都教你三个步骤，说，然后你按照他的步骤就可以把这一个军装穿上去哈。穿上真理的腰带，他就是讲说，他真理哈，他是用他这个英文字来讲哈，说第一个真呢还不是真理，第一个真是真诚。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要对自己真诚，也要对神真诚，就是要 true， 不要虚假的那一套。就是说你戴上真理的腰带，就是你老老实实诚诚实实的用你的本相来到神的面前，对神打开自己的心来说话啊，不说外交辞令哈。好，所以要真诚。那第二才是要有真理哈，就是说你要有神的话语的根基，然后不要说听撒旦的话。有时候我们里面好像相信一些话，你追踪它的那个来源不是神的话，是撒旦的话哈，是一些谎言哈。所以你要里面有真理的根基。那他有解释一点，第三个这个情绪，就是说你这个腰带所在的位置是围住你的腰哈，也是你的这个人的这个心腹，这个腹的部分。在古希腊的那种说法，就是你的这个 power， 你的这个腹是人的这个情绪的中心哈，就是你的 emotion 在那里。那你记住这个腰带，就是说你能够掌握你的情绪，根据神的真理，你这个喜怒哀乐，你不要说一下子就爆发了，而是让神的真理来管束你的情绪。好，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完成了整个的全副的军装。那大家要把这六个部分把它记下来。六个部分，每一个部分下有三个步骤，三六一十八，总共就是十八个步骤哈。那希望你可以把这十八个步骤都记下来哈。好，这六个部分的这个军装现在就已经完成了哈。救恩的头盔啊，公义的护心镜啊，真理的腰带，这个福音的鞋子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真理这个圣灵的宝剑，大家记得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你不要只讲一半了，说圣灵的宝剑，然后就开始搞灵恩的那一套，那个圣经下面有话，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哈，主要是神的话语。Shield of faith 哈，以信德当作藤牌。好，那下面这个是明阳给我们的哈，这个真的有一个罗马兵在那边哈。救恩的头盔，公义的护心镜，真理的腰带，福音的鞋子哈，信德的藤牌，还有就是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那这是属灵的军装，已经学习完毕啊。我跟上午班这边讲说，很希望说以后我们有一次特别的祷告会，就是借着这个祷告来把属灵的军装穿上去哈，一样一样的，一个 piece 一个 piece 的穿上去哈。我们来学习怎么穿属灵的军装，不晓得以后有没有这样子的那个机会哈。好，下周的作业哈，恭喜大家完成第三册，所以下周没有作业哈，但是有些事情可以做预备哈，就是下个礼拜六我们有一个祷告。祷告的工作坊哈，就是礼拜六上午8点到12点，那请大家就预备一下，想一想说你那天要为什么事情祷告，因为有一段时间你要一个人在祷告哈，那就是做一些复习哈，请大家复习一下属灵的军装，还有就是神的话在我的 heart 还有在我的手中这两个图形，还有其中的细节，请大家能够把它复习一遍。那最后就是经文的复习，我们现在已经上完三册了，所以每一册都有一些经文，一二三册合起来大概前后也差不多有20节左右的经文哈。那希望大家就是都复习到这三个哈，三册的经文都能够把它复习到。关于这个两个特别的日子哈， 这个 coming Saturday 上午是8点开始，就在这个地方，就在二楼这个地方。然后第二天就是下礼拜天，我们平时上课的时候就发一些那个圣经测验题啊，就做一个圣经测验。关于礼拜六那个详细的时间表，我给大家看一下哈。礼拜六我们做什么呢？时间表是这样子哈。我们8点钟到就准时开始，一开始我们有20分钟的就是唱诗跟赞美。那我们中间有5位弟兄姐妹，他们会负责这件事情哈。然后我们就开始，就有那个时候我们大家都在一起哈，上午班下午班都合在一起，都在这里哈。然后8:20到9:00有40分钟的时候，我们就是有个集体的祷告。我们在第一册的时候有学到这个 Acts 的祷告哈，我们就照这个Master Live 所教的这个 Acts， 我们来有40分钟的团体的祷告。然后下面是重点，就是9:00到11:00有2小时是那个个别祷告时间，是个人的哈，就是你自己去祷告。那这个我下一章会再跟大家多解释一下。哎，我好像漏掉这个哈，在上午的有啊，11:00到11:40有这个，有一个就是它叫做 Share and Prayer Strength Rally。是在做什么事情呢？主要就是我们会请一些 volunteer 的弟兄姐妹来跟大家分享他的life purpose 跟 life goals， 他的人生目的是什么，然后他的生活目标是什么，然后我们其他的弟兄姐妹就来支持他，鼓励他，以祷告来鼓励他，支持他。这样我们会有40分钟的时间，就是为这个人生目的跟人生目标哈，来做一些分享跟祷告。最后20分钟，11:40到12:00，我们就是以敬拜、赞美、感谢、庆祝这样子来结束这早上祷告。那这个我这一段好像早上写了，但是下午的这一套 slide 没有在这里面哈。就是关于这个个人祈祷时间要做什么，我稍微跟大家解释一下。你第一样事情当然就是祷告，那第二样事情你可以用那个时间来做一些经文上的复习哈。这 Master Life 这些经文你要复习的话，可以，你可以带圣经去，可以在那边先看看圣经，然后你再祷告可以。然后第三样就是你的这个人生目的 life purpose 跟 life goals， 如果说到了那天的时候你还不是很清楚，你可以借着那个祷告的时间就向神寻求他的意思。那你说那我要祷告的话，我祷告什么呢？这个就是你现在可以把它收集一下写下来的。首先你就可以祷告说我的人生目的生活目标是什么，或者是你感到说有一些营垒是你所需要拆除的，就为那些来祷告。还有就是我们这一侧有学的那个福音圈，一圈一圈的，他常常说请你提出一些名字来为他们祷告，你的亲友之内的，你也可以为一些还没有信主的人，亲友的这圈子里的人祷告，那等等，就大家可以这边想一想啊。那我们就有个，就是我们的地方不够用了。我们照他的规定，就是说，一个人应该有一个房间，每个人自己跑到那个房间里面就祷告。其实他是叫我们每个人祷告3小时，我把它简称2小时啊，所以只是2小时。但是我们上午下午加起来有超过40个人，我们教会也没有40个房间给大家去用，所以我们就只能说，尽量比较 creative 的来使用我们现有的这个空间。那天就是我们楼上所有的房间加上楼下那个大堂跟那个 nursery 都加以使用。那这个就楼下的大堂我们总共有20个 pews 啊，左边10个右边10个，那就可以说一个人坐一个 pew， 那整个 pew 就是你一个人。那你在那2小时时间就在那个pew 那里看你要怎么祷告都可以。后面有个 nursery， 那个 nursery 也可以说有一个人他就用一个整个的房间哈。 那还有就是我们这个楼上我们现在坐的这几排，你就把它当作是一个 sanctuary 一样，就一排就是一个人，或者是加上后面的那个地方，大家看怎么，你觉得怎么 comfortable， 你讲就去做，想个办法就有一个属于你自己的空间。我们就因为地方有限，但是我们想尽量做到说彼此不互相打扰的情况，就这样子我们可以有一个这个祷告会哈。那旁边的这些每一间教室都可以用，还有那边的那个祷告室都可以用，原则上就是一个人用一间教室。那我们中间有好几个是 couple， 是夫妻的哈，那夫妻他们愿意两个人用一间教室的话也可以啊，就可能就到时候就大家自行在那里做一些选择。那这样子的话我有算过一遍应该是够了哈。那有些人有问我说，那可不可以就到这个教会附近的，好比说草地上啊，好比说哪里啊，自己去祷告的话，我是说都可以哈。但是有一点，就是这两小时是undisturbed， 不能够受人家打扰的。你如果觉得说你可以在 outdoor 两小时不会有人打扰的，可以。或者你说我在两个钟头我要待在我的车子里祷告，那也可以。只要说没有人会打扰你，你可以说专心的两小时祷告的，就在教会附近什么地方都可以。那房间的话就是我刚刚所说的，所以到时候我们就这样子进行哈。这些细节我刚跟他说的，我会请逸轩再把它寄去给大家，你们 email 也会收到哈。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再来问我。好，那最后就是小组时间，就是今天要做的一些是作业检查，还有就是过去两周我们都有做一个功课，就是跟人家分享神的爱哈。那你把这些经历就跟大家说一说哈。还有就是跟人分享得救的见证，如果已经做过的话你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还没有做过的话，就是你还有第四册的时间来做这件事情。我们原则上是说在整个 Master Life 结束之前的话，你应该有一个就是分享见证的这种经历哈。然后就是有时间的话你们再讨论一下第三册有没有什么心得，然后就是背这一节，然后就是祷告结束。好，那我们现在分组。